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那今日咧系宣教主日，
今天是宣教主日。
首先要同大家分辨一下呢两个字词啊。
首先要跟大家分辨一下这两个字词，
一个叫做宣教，
第一个是宣教，
一个叫做差传，
第二个是差传。
其实呢两个字呢都是源自英文 mission 嗰个字嚟。
这两个字都是源自于英文的 mission 这个字出来的。
可以话呢，呢系唔同嘅翻译。
这个可以说成是两个不同的翻译。
宣教可能就系较早期嘅翻译。
宣教可能是比较早期的翻译。
因为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听到咧，嗰啲喺外地传福音嗰啲人咧，就叫做宣教士。
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早期的一些在外地传福音的人是称为宣教士。
他们的英文呢就叫做 missionary，
他们的英文名字叫 missionary。
但浸信会呢就是采取了这个宣教这个字词的，
浸信会呢是采用了这个宣教这个字词，
是比较着重传教的意思，
这个比较着重一些传教的意思。
而另外一个这个差传呢，是我相信是比较近期的翻译。
另外一个说法是差传，就是比较一个近期的翻译。
相信呢就是除了传教之外呢，亦都着重这个被主差遣出去的意思的。
除了传福音以外，还有着重一个被主差遣出去的一个意思。
一般来讲呢，所谓宣教是指有些人是会被差派到外地去从事传福音的工作。
一般来讲，宣教是有一些人被差派到外地去从事传福音的工作，
就成为这个宣教士，
就成为宣教士。
但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宣教？
为什么要宣教？
或者为什么要差传？
为什么要差传呢？
大约两个多月前咯，
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
黎立几姊妹啦，就去到呢个中国四川嘅一处教会去探访。
Virginia 咧就到了中国内地四川一个教会去探访。
咁不如咧，我哋就听一听Virginia 嘅分享。
好，或者是我们先听一下她的分享。
或者我们可以问一下他为什么去参加这一次的宣教的探访啊。
我们可以是问他一下，为什么你会参加这个宣教的探访呢？
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得着啊？这样
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得着？
Virginia， 现在时间交给你。
我想先讲一下，我第一次参加短宣就是去年去这个四川的攀枝花。那去年我参加短宣回来有分享，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听过。那去年我参加短宣的目的就是想要去传福音。以为去短宣就是要将神的福音传给一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但是原来短宣不只是传福音，也有其他的目的。那今年我再次参加这个四川攀枝花的短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想要更多的经历神，而且那边教会他们需要人去培训他们，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短宣。我们去年参加短宣有19个人，和牧师也在其中。今年我们只有12个，就是这个团队。 们可以看到当中只有两位是弟兄，比去年要少了，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香港教会的现象吧，怎么说，信徒里面大部分都是女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下，将这个福音传给多一些男士。那我先把这个照片讲完吧。那我第一天我们去我们去这个短宣是在6月7号到13号。那第一天就是坐飞机从香港去昆明。那在昆明机场发生一件小的意外，就是有一位姐妹她的行李被人拿错了。不见，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那一直在那边找，然后去了找那边的机场的服务员，他们帮我们找到了，就是被一位先生拿错了。幸好他自己开车，他能够立刻的赶回来把行李带回给我们。这次的意外让我们耽误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多的时间，而其实这个重点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机场呢，在我们等待那个行李被拿回来的时候呢，这一位就是行李不见的姐妹呢，她是我们团队里面最年长的，已经64岁了，然后呢，因为我们都在等嘛，那其中另外有一位姐妹陪她在那边等，他们在机场服务员，这两位有两位服务员小姐，他们在面前就是为神做了一个见证。因为平常遗失的行李都是会很生气或者脾气会不好，但是我们这两位姐妹他们都很喜乐那样的。在那个时候就引起了那两位的服务员的好奇，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可以遗失行李也那么开心呢，但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常常会喜乐。而且我们那次还有我除了那两位姐妹之外，还有我跟牧师也在机场。那他们要传福音给这两位的姐妹，刚好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用来传福音的五色的手链啊或者项链，我们就把这些事物就送给了那两位的机场的服务员，就是立刻的为他们解释这五种颜色的意思。这个让我感觉到也体会到神是随时都在，而且这个意外原来不是意外，是神特意的安排，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给这两位机场的服务员。而且我就 那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随时的准备好来，为神传福音，不是，要特别的知道哪一天要去传福音才去准备，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机会的将他的，这个，救恩传给别人。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次的行程呢，我还有去探访当地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去年没有去过的潘北的教会。就是我们每去一个教会都会有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沟通。那他们都很热情的去招待我们。那另外就是有参观一些在建设的教会，这一座教会是将来会建成7层高的教会。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第二个教会了，那边他们的对建堂的需要是很大的。那这个教会呢，你看很漂亮，其实它去年呢还是一个还没有建成的。我去年复活节去参观的时候，是这个就是去年这个教会他们临时的聚会点，里面是很小的。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教会也可以从那么小那么不足的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教会，都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但是呢刚才看到他那个教会很好哈，建的好像已经都很足够了。其实他们还有一样的困难，就是那个路还是很烂的。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这个交通方面还有些困难，就有阻挡一些信徒去参加聚会，因为这边的路比较斜危险，曾经有一些信徒可能下雨了有滑倒呢，所以他们现在都在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去年参加过在当地最大的那个江南教会，他们每一次聚会都会有先唱诗，而且他们唱诗都是很高兴很开心，而且很热烈的参加聚会。我们在这个访宣有7天，其中有2天是有讲座，今年那个主题是和谐家庭，这个就是讲座的一开始的情况。他们讲座是2天是整天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2天整天他们都有很多人去参加，可以看到他们呢是很渴慕学习神的话语的。我们这次呢有先唱2首的诗歌，这是其中一首《愿我家基督化》。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YouTube 去找来听啊。 这就是我们先唱的诗歌的情况。因为在第二天讲座的中午呢，我们吃完午饭呢，我们有一段短的时间，就我们预备了一些五色的手链，就在那个时候教他们怎么去穿去做这个手链，而且就教他们那五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如何去用这些工具来传福音，给他们做一些培训。那这是我做见证，这次不是做个人得救的见证，而是做我跟我家人的一些沟通问题的见证。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私下找我吧。那照片就讲到这里。其实呢这一次参加这一次短宣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本来他们四月份也有一次报名，但是那个因为人数不足就没有去成功了。那六月份这一次呢，本来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呢差会有人来提醒我呢，那我就临时去找我的老板去请假。另外在报名之前也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我舅舅的去世了，而且呢我的工作跟我的学业还有身边都有很多很多发生了很多事，感觉到很多的压力。那但是呢还是那个请假是能够成功了之后呢，就决定报名了。神也因着这一次的短宣，因为要找五位的代祷勇士为这一次短宣预备，而且那个行程去祈祷，就让我就感觉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而且在之前讲过有很多的问题呢，还有那些压力，神都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帮助和安慰，现在都全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也很意外的让我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神的预备是超乎人的想象的。因为刚才也看到他们攀枝花的教会，他们这个需要是很大的。也让我看得到他们是很有远见，会也对神的信心很大。他们可以在那个资金还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可以先开始这个建堂。然后呢神总会为他们预备好之后剩下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有记性的人呢，但是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神总是 会让我经历到他随时的同在，不管到哪里去。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完全没有依靠，就只有他是能够帮助我的人。就真的很感恩，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抓住神，不要忘记他的应许啊，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并不容易走，但是神必定与我们同在。谢谢大家。
原本我给十分钟他讲，
原本只是给他十分钟的时间。
我只有讲少啲了。
我们这边想讲快一点。
因为都好难得哦。
很难得。
值唔值呢？
值不值得呢？
一阵我会探讨一下。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看。
但系我相信咧，宣教活动咧，都系一个信心嘅行动嚟嘅。
其实宣教活动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最重要咧系得到嗰个经历。
最重要是得到那个经历。
即系你可以喺当中经历到神。
你可以在当中经历到神。
亦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嘅教会里边得到彼此嘅支持鼓励。
也可以在不同的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里面得到支持跟鼓励。
我相信中国嘅教会，
我很相信中国的教会，
好快脆就会有好多教会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我就相信他们会很快就会差派不同的宣教士到各地去传福音。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一件事。
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要宣教呢？
为什么要宣教呢？
因为宣教就是主耶稣的祝福。
因为这个都是主耶稣的祝福。
我们很清楚主耶稣是攀下这个大使命。
我们很清楚知道主耶稣攀下这个大使命。
我们读出来好吗？
我们一起念出来。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不是单来传福音的，
大使命不是单单的传福音，
还要是使人作门徒，
还是要别人让他们做门徒，
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即耶稣所吩咐的，
凡耶稣所教训他们的，他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所以呢，我即今次阿维尼尼这次的访宣，我叫做访宣。
好，所以这次阿维尼尼的访宣
不是直接的传福音，
他不是直接的传福音，
但是却是参与了福音工作，
但是却是参与了福音的工作。
因为他要教训那些信徒，
他要教训那些信徒
怎样做一个门徒，
怎么样做一个门徒。
其实主耶稣在未受难受死之前，
其实在主耶稣还没受难受死之前，
早已经祝福他跟随他的门徒，
早已经告诉他们的门徒
说，当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
他当他离开世界，他回到天父那边去，
在他复活和升天之后，
在他复活跟升天以后，
众门徒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
众门徒要给他所做的给他更大的事情。
这节的经文就是今天的重点，
这节的经文就是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一起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 在今天的约翰福音第14章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主耶稣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在他离开之前，
在他离开之前，
他向众门徒启示了三点，
他向众门徒启示了三点。
第一就是说他就是通往真神的道路，
这第一就是 他就是通往真神的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人是可以藉着耶稣往父那里去。
人是可以藉着耶稣往父那里去的。
是可以得到真理和生命。
可以得到真理跟生命。
第二点。
第二点。
他是靠父神作事。
第二点，他是靠父神做事。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所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换句话讲，就是耶稣同住的父神。对耶稣讲说话，
就是说耶稣跟耶稣同住的父神对耶稣讲话，
以致耶稣作成天父的工作，
以致耶稣做成天父的工作。
第三，
第三，
他嘱咐门徒亦都要做他要做的事，
他吩咐门徒要做他所做的事，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节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 所看到那节的经文。
不单要做耶稣要做的事，
不单要做耶稣要做的事，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原因就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在这里我们是原来看到呢，是神是藉着耶稣施行拯救世人的策略。
我们知道神是借着耶稣施行拯救世人的策略，
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做呢？
主耶稣由一位神变做一个人，
主耶稣从一位神变成一个人，
他听从了天父的吩咐，
他听从了天父的吩咐，
亲身走上十字架，
他亲自走上十字架，
为世人的罪而牺牲，
为世人的罪而牺牲。
他已经在世上成就了这个赎罪的任务，
他已经在世界上成就了这个赎罪的任务，
荣耀了父神，
荣耀了父神。
跟着下来要怎样呢？
跟着要怎么样？
他就要将救世的工作，
他就要把救世的工作
是交付给他所爱和他所信任的门徒，
就把交给他们所他所爱还有他所信任的门徒。
那除了这个救人策略之外，
除了这个救人策略以外，
神更加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神更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这个就是说要做更大的事，
这个就是要做更大的事。
何谓要做更大的事呢？
什么是要做更大的事呢？
那这个就跟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一件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有关的，
这个就跟耶稣离开世界以后要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关的，
就是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就是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重点就是圣灵，
重点就是圣灵。
主耶稣求天父差派圣灵临到门徒的身上，
主耶稣 求父差派圣灵临到世人的身上，
是赐下能力给他们可以传福音，
是赐下能力让他们能够传福音，
要他们去到普天下去，
要他们到普天下去，
至近及远这样兴旺福音，
至近其远的去兴旺福音，
使很多人归主，
让很多人归主，
更要使人成为门徒，
更要让人成为门徒。
那一千年来历代的教会努力不懈地将这个福音传扬，
这两千年以来教会不断地努力去把这个福音传扬。
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福音就是从这个巴勒斯坦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就从巴勒斯坦开始，
就传到中亚细亚，
传到中亚细亚，
跟住咧就好快嘅就传到欧洲，
很快的传到欧洲去，
去到希腊，
去到希腊，
然之后咧经过一千年多啲啦，
经过一千年多一点，
这个、近几百年咧就传到去美国，
就近这几百年就传到美国，
跟住由美洲就传到呢个非洲，
从美洲就传到非洲，
传到亚洲，
传到亚洲。
咁到咗十六、十七世纪咧，
到十六、十七世纪，
就应该系十七世纪左右咧，就藉住呢个传教士咧，将福音传到中国。
就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接着传教士就把福音传到中国。
当然有呢个天主教嘅传教士啦。
当然也有天主教的传教士。
但系我哋认识嘅基督教嘅宣教士，
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教的宣教士，
大家可能会认识马里逊。
大家可能会认识马里逊。
马里逊咧系第一位来华嘅传教士。
他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
佢咧首第一站咧就嚟到澳门传福音。
他第一站就到了澳门去传福音。
咁另外一位好出名嘅来华传教士咧，
另外一位很出名的来华传教士
就系、是、英国人。
就是英国人
戴德森，
戴德森，
他将福音呢就是不单止传到中国，同时呢是将福音推入这个中国的内地。
他不单止把福音传到中国，他而且把福音推到中国的内地。
他创立了这个内地会，
他创立了内地会，
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中国的土地里面发芽生长。
他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芽。
这些宣教士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些宣教士为什么这样做呢？
无他，他就是要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
他就是为了只要遵行耶稣的大使命。
他们要将福音传给世上所有的未得之民。
他要把福音传给世上所有的未得之民。
即是说有这个群体是听不到福音的，他就要将福音传到那里。
只有一个群体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
让他们蒙赦罪得拯救，
让他蒙赦罪得拯救，
最后得到永远的生命，
最后得到永远的生命，
并且可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并且可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到了今时今日，
到了今天，
香港的教会要怎样回应主耶稣的祝福呢？
香港的教会要怎样回应主耶稣的吩咐呢？
譬如话，我哋会唔会谂，即系我哋参与远方嘅宣教工作系好唔值得呢？
我们会想，我们参与远方嘅福音工作是不是不值得呢？
你可以谂谂啊，Virginia 佢经济唔系咁好嘅咋？
你可以想想 Virginia， 他经济并不是那么好。
两次我谂要超过一万蚊啦。
两次可能要超过一万块钱。
得到咩呢？
他得到什么呢？
他自己得到什么呢？
他自己得到什么？
教会得到什么益处呢？
教会得到什么益处？
所以是值不值得呢？
所以说是值不值得呢？
教会是有责任好严肃地定时检视一下这个使命。
所以教会是应该很严肃的，很定时要去检视一下这个使命。
教会的信徒啊，有没有很认真地看待主耶稣的期望呢？
教会的信徒有没有很认真地去看待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吩咐呢？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去判断宣教差传事工值不值。
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这个差传的事工值不值得？
怎样去判断是能不能够做好？
怎么能够判断能不能够做好？
或者主耶稣早已经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或者是主耶稣早就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门徒可能会很软弱，
门徒可能会很软弱，
他们会很不安，
他们可能会很不安，
胆怯，
很胆怯，
忧愁，
忧愁。
所以呢，他就为门徒呢提供了三项的安慰和保证。
所以他们就为门徒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安慰跟保证。
第一就是他赐圣灵加能力，
他第一个就是他赐圣灵加能力。
刚才 我已经读出了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第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求父呢，是因着他的名的缘故，是差派圣灵来。
他求父因为他的名的缘故，差派圣灵来，
将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
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
方式就是说要叫他想起耶稣所讲的说话，
就是让他们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
其实不单只是说话，
其实不单只是说话，
也都是包括他怎样做事的，
也是包括他怎么去做事。
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
那些门徒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那些门徒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他们奋力为主作见证，
他们奋力的为主作见证。
第二个保证，
第二个保证
就是说他赐平安去解忧，
就是赐平安去解忧。
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讲，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们心里也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圣灵来是相等于赐下平安，
圣灵来相等于赐下平安。
因为门徒虽然是住在一个充满仇恨暴力的世界，
虽然门徒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暴力的一个世界，
他们会遇到挫折，
他们会遇到挫折，
甚至会死亡，
甚至会死亡，
但是他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得与神和好，
但是他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可以跟神和好，
以致他们得到藉着耶稣所赐的平安，
所以 他们可以这样可以得到耶稣所赐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超乎人理性所能理解的，
这个平安是超乎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那位执事，那位女执事不见了这个行李，他们仍旧很安心。
这个可我们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那个女执事她丢了她的行李她还是很安心，
因为有这个的平安在他们的心里面，
因为有那个平安在他的心的里面。
其实在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和平的，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和平的，
我们真的非常之为到最近发生的事件而伤痛，
我们非常为了最近所发生的事情而伤痛，
就是在埃及发生的这个大屠杀事件，
就是
在
埃及所发生的大屠杀的事件。
大家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呢？
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是否一个和平的世界呢？
很多人都在这里争权夺利，
很多人在争权夺利，
希望能够领导，
希望能领导，
领导政权，
领导政权，
宗教互相的纷争，
宗教互相纷争，
人心里面有没有平安，
人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呢？
但是主耶稣却是赐下平安，
但主耶稣却是赐下平安。
第三个保证，
第三个保证
就是保胜利完主公，
就是保胜利完主公。
我们会想我们可不可以达成这个大使命呢？
我们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达成这个大使命呢？
似乎我们的信主的人不是那么多、哦、
我们在想我们似乎信主人并不是那么多，
我们教会好像很久都没什么人信主、哦、
我们教会好像很久都没人来信主。
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
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
那跟着会问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不是真的可能的呢？
我就想主耶稣的大使命是否可能呢？
那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
有没有听过主耶稣有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
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这样讲，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这样讲，
他又对他们 讲过比喻说，
他又对他们讲过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教，
天国好像面教，
有富人拿来，
有富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藏在三斗面里，
直 等全团都发起来，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其实好简单，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有常识，就知道如果一团面加咗啲面教落去咧，佢唔能够唔发嘅。
我们知道一个啲团面，加了一个教进去，它不可能不发起来。
你唔能够阻止佢嘅，
你不能阻止它的。
所以天国咧系唔能够唔扩展嘅。
所以天国是不能不扩展的。
我哋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所谓更大嘅事，
所谓更大的事，
就系、是、福音嘅扩展系必定能够成就。
就是福音的扩展是不定能够成就的。
福音会不断地发展嘅，
是福音是会不断的发展，
系唔会徒劳无功嘅，
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最近你要睇到即系、一位唔信主嘅作家信主啦，系嘛？
我们最近看到一位不信主的作家信主。
之前你又听到某位女歌星艺员又信主啦，系咪？
我们之前听到某一位的女歌星又信主。
其实唔止系嗰啲名人信主啊。
其实不单只是那些名人信主，
好多人都会信主啊。
很多人都会信主，
系默默咁样信噶。
是默默的在信。
这个影响力是不会停止的，
这个影响力是不会停止的。
如果用现代的俗语讲，
如果说以现代的俗语来讲，
这个所谓更大的，
这个所谓更大的，
就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是不会结束的，
是不会结束的。
我记起即是以赛亚书的一句话，
我记得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
提到神的仆人，
提到神的仆人，
他要将这个公理传开，
他要把这个公理传开。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
他用什么的方法呢？
他不宣扬不扬声，
他不宣扬不扬声，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
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只要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只要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而信徒愿意被圣灵随时的引导的话，
而信徒愿意被圣灵随时的引导的话，
就必定能够将这个神的国建立起来，
就必定能够把神的这个国度建立起来。
将来会有更多更多我们身边的人，
将来会有更多更多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远方的人信主的，
或是我们远方的人信主，
教会最后会成为一个忠贞的新娘子，
教会最后会成为一个忠贞的新娘子，
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怎样凭信作更大的事呢？
我们怎么样凭信做更大的事呢？
那信心要不断地藉住正确地判断，
信心要继续凭着正确的判断，
正确地判断需付出的代价才能够不断的增加的，
正确的判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才能不断的增加，
或者使我们的信仰更加这个坚定，
或者是这样让我们的信仰更能这样坚定。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反省，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体验，
不断的去体验。
作门徒呢可能要面对一个身份危机，
做门徒可能要面对一个身份的危机。
所以呢就是主耶稣都说呢，是我们要爱他多过爱我们的家庭。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他比爱他的家庭更多。
我们的父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
我们的父母可能成为我们障碍。
所以我们或者需要是去拨逆原本所属的不信的群体，
可能我们会叛逆那些属于那些不信的群体，
你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不信的亲友的所谓排斥的，
可能我们会受到一些不信的亲友所排斥的。
但是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但是我们不能半途而废，
以免我们失去了作门徒的素质，
我们失去了做门徒的素质，
而最终是被神呢是丢弃的，
最后被神所丢弃。
譬如说有一个的信徒已经做到执事，
譬如说有一个信徒他已经 做到执事，
但是因为他太太要说你要信佛教，
但是他的太太跟他讲说你要信佛教，
如果你不信佛教我们就离开，
又说你不信佛教我们就离开，
所以他就不信基督教了，
所以他就不信基督教了。
真信徒不能够因为有危机就退而却步，
我们不能因为有危机而退而却步。
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到有三点。
我想到有三点。
第一，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第一，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要遵行主道。
我们要遵行主道。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
这个是指我们的个人层面讲的。
这个是从我们个人层面讲的。
如果你是做一个普通人都做不好的话呢，
比如说你连一个普通人都做不好的话，
你就根本就活不出这个基督的样式，
你就根本活不出基督的样式，
你可能会失去了一个作为门徒的素质，
你可能会失去一个作为门徒的素质。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这么说，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这样讲，
盐本是好的，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味，
盐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可用什么 叫他再咸呢？
嗱，呢个其实同卫生好有关系嘅。
其实这个跟卫生有很大的关系。
呢个盐味就已经系即系盐本身具备有嘅。
这个咸味就是盐本身具备有的。
即系形容即系话基督徒嘅本质就系咁嘅。
这个就形容基督徒的本质本身就是这样。
佢可以爱神爱人。
他可以爱神爱人，
他可以包容，
他可以包容，
他可以忍耐，
他可以忍耐。
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个素质，
但是一个人又失去了这个素质，
他可能就被丢弃了，
他可能就被丢弃。
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第二方面，我们要容让圣灵的引导。
第二方面，我们要容让圣灵的引导。
圣经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要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个牵涉到教会的层面，
这个牵涉到教会的层面，
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合作侍奉的层面，
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合作侍奉的层面。
我们不单要容让圣灵引导我们自己，
我们不单只要容让圣灵引导我们自己，
我们也都要容让圣灵引导我们彼此合作侍奉，
我们也要容让圣灵让引领我们彼此合作侍奉。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专心聆听呼召，
我们要专心聆听呼召，
多祷告读经，
多祷告读经，
甘愿委身，
甘愿委身，
因为神会是藉着圣灵，
因为神会借着圣灵
指教我们，
指教我们，
会是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
如果你不读经不祈祷，
比如说我们不读经不祷告，
不亲近神，
不亲近神，
不求问神，
不求问神，
你怎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
你怎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
你怎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
你怎样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
所以很好多那些的信徒，
所以很多的信徒
可能落在一些很大的困难当中，
他们可能落在很大的困难里面，
他们可能在家庭啊工作啊遇到很大的压力，
他可能在家庭在工作里面遇到很大的压力，
以致他不能够好好的侍奉，
以致他不能好好的侍奉，
不能够委身，
他们可能不能委身。
但我们要记住，
但是我们要记住，
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
又说我们有信心的话，
在人是不能的，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我真的愿意问大家，
我真的愿意问大家，
你愿不愿意舍己委身？
你愿否是否愿意舍己委身？
努力为主做更大的事呢？
努力的为主做更大的事呢？
你会不会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一生？
你会不会否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一生？
交给神的手中，
交到神的手中，
作神完成大使命的器皿，
作神完成大使命的器皿了。
愿我们低头祷告，
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都好像希律这个门徒一样，都是不安的，都是胆怯的，都是忧愁的。主啊，我们不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不到耶稣，但是感谢主耶稣，你赐下圣灵来成为我们的慰助者，慰助者，他会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指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们可能是为身边的事、身边的人令到我们有一个挫折的感觉，但是求你的灵今天来提醒我们，你是安慰我们的，你是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完成你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我们愿意委身吗？我们愿意听你的话吗？求主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